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24天与您相遇。今天呢，真儿想跟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我们要做多少好事才能够确保我们上天堂呢？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我们的行为够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成为神眼中的一个义人呢？到底我们这个地上有没有义人呢？好，这些的话题呢，我们要透过读经，诗篇64篇，出埃及记8章的20节到9章的12节，历代志下的36章，以及罗马书3章9到20节。然后呢，我们要来讨论的小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能够透过做好事上天堂吗？好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就要围绕着这个来开展咯。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很久以前啊，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个叫艾伦的小男孩，他呢觉得自己特别的好，特别的善良，因为他总在大家看得见的时候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能够让大家向他伸起大拇指的好事，比如说帮助老人过马路啊，他也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慈善机构啊，甚至呢每周末还跑到流浪动物中心去照顾这些流浪的动物们。在大家的眼里啊，他实在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孩子。然而在这无可挑剔的美好面孔之下，却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小艾伦他心里面总觉得，既然做了这么多好事儿，他就好像一个储蓄罐里面积攒了好多钱一样的，那偶尔取出一点来花花应该无妨吧。这也意味着说，偶尔做点小错事小坏事儿，也应该不伤大雅吧。因为在他看来，平日里做的这些好事儿足以抵消他的坏行为了。所以他的秘密就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会偷偷地跑到邻居家树上的果树上去待着，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自己吃得饱饱的，还把衣兜里装得满满的。甚至有时候啊，他会把一些多余的果子第二天带到学校里面卖给小朋友，就这样零用钱越来越多，他也可以拿去捐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所以他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其实不也在造就别人吗？甚至即便有人真的发现了，也不会有人在意他的这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的。其实他这点秘密呢并不算秘密，因为邻居家的张爷爷早就知道了。不过因为当时他年纪还小，张爷爷呢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从来没想到要把他的这些事儿公诸于世。而渐渐长大的艾伦呢，已经不单单只是偷窃邻居果树这么简单了。他忽然发现啊，所有这些 不劳而获的东西，真的让他日子更加的容易、轻松和好过。于是呢，他开始渐渐的顺手牵羊，偷窃一切随手可以偷窃的小东西。小偷小摸，他觉得有啥关系啊？即便被人发觉了，大家也因为他平常的好行为，总是就这么轻松地放过了他。直到有一天，他被王国的守卫给捉住了，因为他看到停靠在王宫旁边马车上别人送给国王的一箱让人垂涎欲滴的新鲜葡萄。他先偷偷地尝了一串，太好吃了，实在是不能够只吃这一点儿啊，他就在旁边吃啊吃啊，直到被守卫抓了个正着。被带到国王面前的时候，嘴巴里还有没有来得及吞咽的葡萄呢。国王看到了人赃俱获的艾伦之后，就问小艾伦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想到他却试图辩解，尊敬的国王殿下，您去到处打听打听，我可是一个出了名的好孩子，我做过很多很多的好事儿。我没有问你做过多少好事，我问你做了什么事要被我的士兵带到我的面前。
我就是偷偷的尝了一下别人送给您的礼物，那一箱葡萄好像我差不多吃光了。
国王既公正但又十分的睿智，他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就对小艾伦说道，孩子，你确实做了不少的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做好事绝不能够成为我们做坏事的挡箭牌。每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无论好坏，都是有着相应的后果的，而在公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不会因为你过去各种各样的好行为，就会对你的错误视而不见。所以今天我罚你去做社区服务，你们家方圆五里所有的葡萄园，你都需要去打工，并且要偿还你所有的过失。而你平常做的好事呢，是每一个好的公民当尽的义务和本分，不能够因着自己做了好公民，就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忽略自己的过错。因为真正的良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够坚持做正确正直的决定，而不是试图用好行为来抵消我们的恶行。亲爱的小朋友，这么说来啊，我们实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理直气壮地在国王或者是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说，我从来一件坏事都没有做过。亲爱的小朋友，你敢这么说吗？你敢在父母、人还有上帝的面前这么说，我从来一个坏心思、坏想法、一件罪行都没有犯过吗？真儿记得自己小时候啊，听到出埃及的那十灾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解，说怎么会有像法老这么愚蠢的人呢？经历过这么多的灾害，他怎么还不悔改呢？可是随着自己渐渐的成长啊，看到原来我里面就住着一个像法老一样愚蠢的生命的状态。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被罪捆绑的，如果我能够知道什么愚蠢、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就可以做到不去做、不去想。那今天我们谁都不需要主耶稣了。正因为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清楚地跟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做到透过行律法去称义了。因为我们只要做错一点点的事，哪怕我们所有的事情其他都做得看起来很不错、很风光、很漂亮，可以拿得出手，可是哪怕我们里面有一个黑暗的想法、一个自私的意念、一个恨恶上帝和他人的一个心思，
有时候啊，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自己都害羞害怕说出来，而这些东西呢，就是里面的罪造成的。正因如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罪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他以自己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今天我们因着相信他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就因信称义了。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没有任何人敢透过一生做好事确保自己上天堂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确保自己一件坏事都不做，不对吗？哪怕是只触犯了律法的小小一点，我们也是触犯了整个律法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所以今天啊，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哦，真的，没有任何的好事，不管你做再多，能够确保我们上天堂。那我们又是如何确定自己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能够拥有永生呢？到底永生的确据是什么呢？特别的期待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写信来跟正儿分享，你知不知道你有永生的确据呢？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这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跟您分享走出童年性侵伤害的幽谷这系列的话题。昨天呢，真儿跟您分享了第一步，就是正视这个问题，这一个极其敏感但是又极其隐私极其幽暗的这个话题。我们不能够假装不存在，假装没事儿，假装不知道，因为在这些性侵受害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他们与最至亲的人分享他们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居然遭到了拒绝和质疑。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你做了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反应，在好多受害人他们的记忆里面造成了第二次第三次更加严重的伤害。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在一次被继父性侵伤害之后，她再也忍不住了，把长期以来继父对她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伤害和骚扰告诉了自己的妈妈。但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居然指责自己的女儿一直以来就不喜欢她的继父，不高兴她再婚这件事情，结果让这个小女儿从此以后就闭上了他的嘴巴，成为了一个没有嘴巴的孩子。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很多很多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明明自己是受害者，怎么找到了好容易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对方却向自己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说，当时你穿的是什么呀？哎，为什么你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啊？你是不是边界感不清楚啊？对于一个本来就已经在伤害当中恐惧不安极其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好像是在大火当中救火员来的时候告诉他说， 你一定是那个纵火犯吧？今天你就自生自灭吧，谁让你当初不小心烛火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正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态度和反应，不要让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有相似经历的人成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只有当我们正视我们病了，我们需要得医治，我们曾经受过伤害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且愿意把它带到基督的光中，带到施恩座前，我们才开始了得医治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一个长长久久与他为伴的状态，有可能这些秘密、这些黑暗、这些尘封的角落会伴随着我们一生，并且持续不断地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年性侵伤害对我们个人的心理、情感、身体、社会关系健康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和持久。当然这些影响都是因人而异的，因着遭受到的伤害的深浅大小而异，可能呢也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你受到的伤害的性质啊，还有每一个受害者与这个施虐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呢是在你遭受到这件事情他人知道后对你的回应是什么，这些都有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但总而言之，几乎每一个受到过童年性侵的人都会有今天我们待会儿分享的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伤害留下来。而这些遗留的伤害呢，如果不处理，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的，它会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凸显在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和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呢，其实是存在于每一个童年性侵受害者的生命当中。他们可能不觉得、不自知，但是所有这一些曾经受过的经历呢，会在自己未来的人生当中有些时候忽然回放，会在梦中出现，导致他们一些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严重的焦虑，甚至呢总是有被害妄想，或者是受害的、被虐的这种无法控制的一种恐惧。这样的一种 PTSD 的现象呢，我们常会看到在新婚的夫妇，有一些他们经历过童年性侵伤害的人当中，最容易在一个新建的亲密关系里面凸显这个伤后应激障碍所带来的严重的一个扭曲。比如说一对年轻夫妇在他们新婚之夜，妻子忽然之间就开始尖叫，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新婚丈夫用曾经自己童年受到过的一个性侵里面的某一个动作来向她表达自己的亲密和爱意，而顿时间就把她拉回到童年记忆的噩梦里面。可当丈夫不知所措、惊恐地看着一个失控、抓狂甚至是完全崩溃的妻子的时候，妻子却只能够用沉默和哭泣来回应。好在因为丈夫疼惜自己的妻子，所以鼓励她和自己一起去询问辅导、寻求帮助。而就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妻子才第一次有了勇气分享说，原来在小的时候曾被自己身边的亲叔叔长期的性侵，而发生在家里的性侵就成为伴随他成长的一个梦魇，他不敢睡，他不敢单独一个人在家，他不敢跟任何人分享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不仅仅有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他还有抑郁症、焦虑症、失忆症、失眠症，还有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一个自杀的倾向。因为整个成长的过程，甚至他信主了，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都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的环境曾经帮助过他去直面自己童年性伤害的这个经历，所以他也一直隐瞒着，甚至他也不知道从何开口，如何去分享。直到当他新婚的丈夫发现他自己的这么的一个疯狂崩溃的一种精神状况的时候，才第一次鼓励他必须要接受治疗，接受辅导，必须要直接面对曾经的伤害带给他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又另外一位从小受过性侵的姐妹，她呢总表现出一种非常健忘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大家常常嘲笑她为什么骑着马找马，手上拿着手机却到处去找手机。而这位姐妹呢，她也从来没觉得这是个毛病，因为她从小到大都表现出一个心不在焉的样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工作，总是会受到他的这一个心不在焉、健忘的影响。他身边稍微熟悉他一点的朋友、同学都发现他对自己的家人、童年只字不提，好像他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一样。直到有一次在教会的团契当中，众弟兄姐妹都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小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最具影响力的三个人物，而这一刻姐妹居然忽然之间崩溃了。她表达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强迫我去思想一段我永远不想回忆起来的记忆呢？这时牧者发现了严重性，就私底下约见她。在牧师师母的再三询问下，他的答案竟然是，我什么都记不得了。什么都记不得了？为什么呢？难道你不能跟我们分享爸爸妈妈原生家庭的情况吗？在哪里出生的？在哪里长大的？而当看到姐妹闪烁的眼神和焦虑的态度，牧者们只好选择为她祷告，并且让他知道他们愿意随时聆听，只要他准备好了。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陪伴辅导，姐妹慢慢地开始敞开她自己的心扉，一点一点地去回溯自己的过往。原来她从小成长在一个大的家庭环境当中，她有许多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由于父母亲工作的缘故，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所以他从小就和自己的表兄弟姐妹们睡在一张大通铺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最大的恐惧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感受到自己身上有无数的手在侵犯他，而他不敢叫，不敢说话，不敢呼吸。他甚至更多的时候要努力地装睡，才能够保持那一份如死亡一般的安静。当他苦笑着向牧者师母去分享说，我甚至不知道我有多少个性侵者，或者到底是我的表哥还是我的表姐，或者是我的表弟，甚至是我的表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害怕那些魔爪伸向我的每一个夜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遗忘。我要把所有那些夜晚发生的事情通通埋葬在我的每一个睡梦当中，我就假装他们只是我的噩梦，只是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能够遗忘的并没有发生的噩梦。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他的一个刻意的健忘的毛病。当然由于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所以白天他也浑浑噩噩的， 导致他总是在失眠和每一天的疲倦当中不断的恶性循环着，所以这样下来自然而然也就影响了他身体的健康。他身上有着如同老年疾病一般的肌肉疼痛啊，胃肠道的疾病啊，这些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在很多童年性侵受害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身体的症状，慢性的疼痛，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的慢性的疼痛，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是非常普遍常见的。而这位姐妹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年纪轻轻就已经老态龙钟的样子是和她童年的经历分不开的，睡不好就会影响饮食，而当影响饮食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影响发育，影响她皮肤的美观等等，导致这个姐妹在非常大龄的时候她也自卑到无以复加，根本不相信有人会爱上她，而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正眼的去看待任何的一个异性，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与异性交往了。有另外一位弟兄，他呢属于隔代教养，父母亲早早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把他就留在了家乡，和祖父母一起生活，隔壁邻居呢是他们家的一房远房亲戚，老伯伯很喜欢到他们家串门，坐下来就和爷爷奶奶喝几杯酒聊聊天，之后呢声称自己醉了，于是就睡在他的房间，而弟兄的噩梦也因此开始了，长时期的被这位自称为他远房伯伯的人不断的性侵，导致弟兄成年之后有严重的性倾向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寻求哪一方面的性关系和性满足。当他有了自己妻子之后，他甚至有严重的性功能的障碍，不断地去寻求医生帮助的时候，医生奇怪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多严重的性方面的问题，他不得不直面自己从小到大所受到的这些性伤害带给他健康方面的影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的这些案例，或许正是反映了您自己经历的某种情况，或者你所知道的身边人的某一些情况。我们所分享的只是这一些性侵害对人的某些方面的影响，我们分享了心理方面、情感方面的影响，以及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在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回来再思想，到底这些伤害对我们的社会和关系的影响，以及行为认知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希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有更深刻的认知，知道我如今成了什么样子的人，会不会因为我在童年许许多多的经历导致我没有处理过，我没有认真的去面对过，今天我需要寻求医治和帮助，也许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推毁了重建。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愿神医治恩待你。